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以下是新闻提要。拜登这个礼拜可能同习近平通话，赵立坚再放话。加拿大星岛日报8月28号停刊。入围柏林电影节，这部电影被小粉红闹爆。供奉日军战犯当事者被刑拘，外界质疑中共炒作。拆除中国制造，德国人出手了。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佩洛西访台一事人未成行，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美中台三方面在明在暗较量的戏正在上演。中共借喉舌胡锡进的口发出军事威胁，要拦截佩洛西，令外界感到疑惑。中共如此过激反应，难道不要举行新一轮的拜习会，主动要将中美关系推上危机吗？有分析认为，围绕习近平三连任，中共内斗激烈，习近平是不可能不要对美政绩。果然，在拜登宣布染疫确诊之后，习近平马上主动打电话给拜登致意，表示慰问，可见他盼望挽回局面，和拜登会谈的深切。在25号，美方传出拜登染疫的症状几乎完全消除。拜登并公开表示，他可能在这个礼拜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现在仍然等待确认。在2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急忙对外放话，因为亲共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前示意，美国政府不要和中共无休止地对抗，要多进行互利的合作。赵立坚借此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中方赞赏基辛格的有关表态，中美只能搞好关系，不能将关系搞坏，还说敦促美方客观看待中美关系，特别是要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和中方找到新形势下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同时，在中国国内仍未放弃清零政策之际，习近平罕见邀请印尼总统维多多到访。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共企图在外交开始走出自我设定的疫情限制，除了派出高层人员外访，亦恢复接待外国政要。这次邀请正是通过维多多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但美方会不会给中共一个台阶下呢？在佩洛西传出8月份访台之后，美国政界正在打破政党之间的分歧。多位共和党政治人物日前表示，他们支持佩洛西访问台湾。外界指出，他们对政治对手的罕见支持似乎颠覆了华府一直以来的政治分歧。据美联社报道，支持佩洛西访台的包括一名共和党参议员、一名共和党众议员、最少两名前川普政府官员，以及上一位访台的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他们还敦促拜登应该支持这次访问。众议员费茨派瑞克 Brian Fitzpatrick 向佩洛西呼吁，应该展现力量，不要向中共霸凌低头，如果取消行程，将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表现出软弱，正中北京下怀，美国必须起身对抗中共。有评论认为，从各方面来看，直击中共已经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共识，全美各界已经动起来。加拿大星岛传媒集团7月25号宣布，当地的付费日报星岛日报将在8月28号停止印刷。加拿大星岛日报创刊于1978年，隶属香港星岛集团，它的内容亦主要来自香港总部，尤其是关于中国、香港以及国际大事的新闻报道。早期的星岛日报属于中立偏右的媒体，由东南亚华侨富商胡文虎在1938年创办，总部设于香港，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澳洲等地均设有分部。在1997年中共掌控香港之前，星岛日报一直使用民国纪年，在新闻报道中称北京政府为中共当局或中共。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星岛日报股权几经易手。2001年1月，中共政协委员何柱国收购了星岛集团，星岛日报逐渐演变成亲中共的华文传媒。2020年4月，加拿大星岛传媒集团宣布裁员， 多伦多温哥华卡加里分社的一共34名员工被辞退，公司管理层亦减薪 15%。 同月，隶属星岛集团的免费周报加拿大都市报亦停刊。一名前星岛员工当时对大纪元表示，他好亲共，帮中共做宣传，对中共来讲他颇具政治价值。2021年，何柱国将他的星岛集团的 28% 股权以4770万美元出售了给中国内地富商佳兆业集团主席郭英成的女郭晓婷，并离任主席。同年8月，星岛日报在美国被美国司法部定性为外国代理人。中国大陆一部名为《引入烟尘》的电影最近入围了柏林电影节主竞选单元，描述的是西北农村的一对夫妇相依为命的生活，却因为电影女主角在海报上的农妇形象在网络上又引起风波，招来大批粉红兵团的讨伐。他们指责是通过丑化和侮辱农村去取悦外国电影评委，包藏险恶用心。从海报上看，女主角海清穿着普普通通的布衣服，头上包着一块头巾，双手抱着一个有些生锈痕迹的铁皮桶，面上都是风沙和岁月留下的痕迹。但是这张海报被粉红闹翻了，演员海清被推上了网络的审判台。小粉红说，生活中从没见过穿成这样的穷人，怀疑感是导演为了渲染剧情刻意夸大了这些人的贫穷程度，考虑到电影参加了柏林电影节，所以非常有故意将中国人拍得又穷又丑，以迎合西方对中国人的黑板印象的嫌疑。讲白啲，咁就是一种不怀好意和恶意的穷。有报道说，该电影的导演李瑞棍就是出生在甘肃张掖，电影拍摄的地方选在自己的老家村口。他为拍这部电影，在2020年回老家做了一年的农民。整部电影的配角几乎全部是由本地的村民扮演，海清是这部电影中唯一的专业演员。男主角马有铁的饰演者是导演的姨丈，地地道道的甘肃农民。对于小粉红的攻击，大陆亦有一些有识之士发出辩护的声音。有人发文表示，如果这些持批评声音的人愿意亲自去西北甚至其他西部地区的农村走一走，就知道点只是2009年、2019年都有比这些更穷的农民。重庆、贵州、四川、西藏、甘肃、青海，不要说那些与世隔绝的深山老林，就是一些汽车能到的小村小镇，这种造型的穷人亦是比比皆是。作者说，一看到类似穷人的消息，粉红的反应就分成三段式，一是那怎可能，那是做戏吧，第二是那是不怀好意的丑化吧，第三是赶紧删掉吧，不要让歪果人看到，免得为他们递刀子。作者批评，这些人无知得令人侧目，正义得令人胆寒。还有文章说，几年前有大 V 批评贾樟柯的电影充满了负能量，看得令人难受。贾樟柯回复说，真话是最大的正能量，见不到真话和真相的做法是负能量。爱国小将总是会选择性地过滤掉中共统治下社会低层的辛酸。近日在中国大陆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南京寺庙供奉日本战犯牌位事件。事件起因是一位大陆游客今年2月去南京九华山公园的玄奘寺游览时，发现寺内供奉着南京大屠杀几名战犯的牌位，而牌位下方标注着落款者名为吴阿平。随后寺院方面立即将牌位撤下，以为事情就此了结。没想到事隔几个月之后，突然有另一位网民在网络上曝光了之前拍摄的这些战犯牌位，并迅速在网络上掀起舆论讨伐。不但寺院主持人被立即撤换，相关人员的个人私隐和丑闻亦被爬出网络曝光，多名南京市民中国官员因此事被免职或处分。吴阿平亦于7月22号被南京市公安机构拘捕， 罪名是寻衅滋事。7月25号牌位供奉者吴亚平画面曝光，已经剃发的吴亚平身穿红色囚服，戴着口罩接受警方的审讯。吴亚平供述他已经是五台山居士，自从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惨状之后，经常发恶梦，梦见那几个日本战犯，觉得被他们的鬼魂缠绕住。为了令自己解脱出来，他以为在寺庙中供奉这些战犯的牌位就可以解冤释水，所以花钱做了这件事。因为他亦得知美国传教士魏德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曾经有保护中国妇女儿童的善举，但回国后却自杀身亡，因此亦将魏德林的牌位一并供奉。有佛教学者认为吴亚平希望让战犯脱离苦难，这样的动机亦没什么应该受谴责的，因为即使是坏人发一点善心，希望他们解除六道轮回的痛苦，亦不能算是错。海外自媒体人唐正远亦认为吴亚平设置的是往生牌位，就是希望菩萨最终令有罪的人还清业债，转生脱离苦海，好难同美化侵略挂钩，更不是受人崇拜接受供养的长生牌位。另外，吴亚平被警方扣上寻衅滋事罪亦饱受质疑。律师莫少平说，寻衅滋事包含随意殴打他人、恐吓、损毁公司财务或公共场所闹事，吴亚平不符合其中任何一项。法律界人士批评，近几年来寻衅滋事罪经常被中国当局滥用，成为打击异议人士的口袋罪。唐正远认为，对吴亚平的刑事拘留实际上是一次以民意为主导的公审，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这样的体制和环境中，大多数时候的民意其实都是被操控、被制造出来。针对这场特殊的舆论风暴，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表示，中共的仇恨动员手段早已经路人皆知，如果觉得寺庙中供奉战犯的牌位不适合，静静撤去就可以。如今中共官方如此大张旗鼓地对此事进行宣传，讲明中共政府仍然在利用仇恨动员的方式来凝聚民心。德国媒体批评德国对中共移动网络技术的高度依赖程度，德国政府目前开始有所动作。联邦内政部证实，有可能禁止网络营运商使用中国制造的关键零件，即使一些零件已经被安装使用。内政部亦保留责令拆除不值得信任的制造商提供的零件的权利。联邦内政部向德国商报表示，如果继续使用，可能会损害德国的公共秩序或安全，特别是如果关键部件的制造商不值得信赖，就可以禁止使用已经安装的部件。商报指出，这意味着华为和中兴提供的网络设备必须用北欧爱立信和诺基亚的设备替换，当然这会令德国电信、Vodafone 等几家大型电信营运商因设备替换造成成本大增，而且减慢德国 5G 网络建设的速度。对于德国网络营运商继续使用华为技术，德国联合执政的自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库勒 Konstantin Kuhle 批评，如果现在还没有认识到华为在德国的活动对中共影响力的地缘政治意义，那就太天真了。绿党副主席冯诺茨表示，现在必须让所有人都清楚，为了不成为可以被勒索的对象，就不应该在经济上将自己交给中共这个独裁者。去年4月23号，德国联邦议会批准了一项关于 IT 安全的新法律，为德国可能在建设 5G 网络时将华为排除在外提供了框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